我们要继续的来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九章七十个七的启示第十一讲，禧年的启示第四讲。以下是神所默示的话，神的话是无误无谬的。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为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十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主，我们匍伏在你的脚前，求你施恩典怜悯，求你也赐智慧和聪明给我们，像你赐给但以理一样，好叫我们定义的要思想，要明白你的启示，也像但以理一样，在思想明白你的启示之后得着复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你们都有看到那个我们教会的 AI 播音员吗？
看过，
看过了。感谢主。那个他讲的罗马书，马丁诺德的这个罗马书笔记。当我读到马丁诺德这一段文章的时候，如雷贯耳。很多的神学家他们都写说，今天你很多的时候读到马丁路德写的东西，好像一个火车开过来把你撞到一样，那种的冲击的力道。马丁路德没有什么铺陈，他直接就把最重要的信息刺入到你的心里面。他很多的时候讲话也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人说马丁路德，大概你去找他吃晚餐不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但是你读他的罗马书笔记，你的确会感觉得到，这是他读罗马书以后的一个个人的回应。他不是在写注释书，他是在写他个人的读罗马书的这个笔记。 他并不是要出版来告诉大家的，后来大家把他的笔记本找到了，然后他的学生也有很多的笔记本，他们一对照看马丁路德写的跟他的学生记录下来的几乎是一样，所以他们觉得非常的宝贵。你可以看到说马丁路德在读罗马书之后，他有一种从被掳得释放的经历，神就用了这样子的仆人，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产生一个最重要的果效，就是宗教改革。他把福音的真理，因信称义的福音，不仅仅是一个教义的问题、知识的问题，而是他本身被这个福音所更新以后，他所传讲出来的福音的信息。神用了他这一个仆人，造起了整个宗教的改革。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可以说都是因为马丁路德所造成的。所以1517年说是宗教改革的那一天，当他把那95个信条钉在威丁堡教会的门口，那个教会叫做 All Saints， 这个教会的门口的时候，大家认为从那一天开始，两个礼拜以后，那个时候有一个新的科技发生了。当然我们今天有 AI 太进步了，那个时候叫做印刷术，在两个礼拜之内，他的神学生把它翻译成20几种文字，发展到所有的欧洲，结果产生了宗教改革的运动。今天我们也处在一个阶段，我们今天有非常高的科技帮助我们，我们有 AI 可以帮助我们把福音很快的广传开来，所以我们要正视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马丁路德他写过一篇 一个文章，叫做《教会被掳于巴比伦》。他认为那个时候的天主教把教会掳掠去了，天主教的错误的教导，腐败的教会治理制度，以及被玷污的敬拜，造成教会被掳。似乎是每一个世代都有这个现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今天教会的现象，教会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整个的教会经过宗教改革被释放出来了，但是教会又被掳，被世俗的文化掳掠去了，这是今天的情形。但是你会说，这个我们是不是在读罗马书？我们是在读但以理书吗？因为马丁路德讲的这句话，他说罗马书的总要和实质是拆毁、拔出、摧毁肉体的一切智慧和义，也就是任何人眼中甚至在自己眼中看起来重要的东西，不管人们是如何的真心遵守的这些行为，他都要把它拆毁、拔出。路德说的不是大道理，而是福音的大能。透过神的话，他明白了，使他的整个人翻转过来，从他的本性的罪的辖制下来的经历的一个释放，不只是坏事情，这个本性里面的良善也是一种辖制，马丁路德看到了，所以他跟保罗一样，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说，我的里面没有一点的良善，这是基督徒，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在成圣的过程，在被福音的大能在更新的过程之中非常重要关键性的经历，我的里面没有一点良善。那这跟但以理书有什么关系？我相信但以理也必定有这个经历，虽然他没有读过罗马书，但是我相信他在70个7的启示里面，他看到了福音。当一个人真正的认识到福音的时候， 他具体的认识到福音的时候，他会被更新的。他的更新的过程，第一个就是被拆毁，他个人身体本性的里面的良善都要被拆毁，这是但以理他要更新的。如果我们今天读但以理书，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去搞七十个七、画了很多的图表，那我们就走错了方向。所以我们相信神具体的把圣约的计划实现在但以理身上，就好像他实现在保罗的身上，实现在马丁路德的身上，他同样的也要实现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神具体实现圣约计划，它不是一个大高空的神学名词，它是一个我们可以经历到的事实，在马丁路德身上，在保罗的身上，在所有敬虔爱主的人的身上，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是在但以理的身上，拆毁拔出摧毁肉体一切的智慧和义。这是圣灵带领我们归回重建，走窄门小路的一个经历。如果我们不走这条路，你跟我就很容易走上了宽门大路，是引到灭亡的。所以这是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特别是在读但以理的时候，不要迷失到只看到很多的图表，我们要看到神具体的在但以理身上如何实现他的圣约计划。神不但是在历史之中实验他的计划，实现他的计划，他也在但以理身上实现。我们再复习一下，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以前讲过的24节，今天是讲到26节，但是我24节然后25节我们先复习一下。24节这节经文最主要是讲到以禧年和安息年的架构，这个七十个七这个架构我们要记得，禧年和安息年是神把他的百姓从被掳中得释放，罪得赦免。在禧年的时候，他们要赎罪日，他要赎罪的。那这个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的礼仪的律法要在救赎的历史之中成为一个真实的事件，这是安息日和禧年。但是这一节经文有很重要的两个重点，是我们在读下面经文的时候必须要抓住的。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这是但以理祷告的最重要的目的。所以神一开始就回答他，因为但以理所关心的是为你本国之民和圣城两件事情。第一个，神的百姓需要恢复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耶路撒冷的圣城圣殿需要被重建，神的百姓要跟他的神恢复关系，圣城圣殿要被重建，这两件事是联合在一起的，不能分开的。为什么圣殿的重建这么重要呢？因为圣殿的重建就表示神跟他的百姓恢复了关系，因为圣殿在旧约的圣殿是象征，而且也让他们经历到神住在他们中间，会幕也好，圣殿也好，圣殿的恢复，他们知道，以色列人知道。你现在去问以色列人那些犹太正教，他们都知道圣殿要恢复，当然他们不明白，他们还在等第三圣殿。所以两件事，以色列人跟圣约关系的恢复，第二个圣殿的重建。而这两件事情都关系到神百姓的罪的问题，罪必须要解决才能恢复关系，罪必须要解决才会经历到神的同在。如果一个充满罪的人，他 他是感觉不到罪的存在的。所以他讲到，立刻他就讲到六件事，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这就是整个七十个七的启示的总结。所以一开始就告诉他，神说我要做这些事情。那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讲到那个中文翻成受并高至圣者，大家有没有看到高至圣者？原英文翻译成高至圣所。那中文的圣经上有一个星号，那个星号有的说那个至圣所，因为原文就是 the most holy place。因为但以理关心的是圣城的重新建造，所以这边的用字就是用呢要高抹那个至圣所。对，这是第二十四节。第二十五节开始以后，神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前面讲到至圣者或者至圣所，这边讲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前面讲了有七十个七，一个大的计划，一个很大的这个图里程，告诉了我们。在二十五节就讲到这个计划的细节，它是一节一节越来越细的。这个计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六十九个七，第二个阶段是第七十个七。六十九个七又分两个阶段，是建造耶路撒冷，地上耶路撒冷重建的时段，然后剩下六十二个七，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受高君的时候，受高君出现。他为什么要用受高君？受高君讲到这个弥赛亚君王。所以你看，从刚刚的至圣这个高至圣者或至圣所，现在到了受高君，你要注意到这个词的变化。我们后面要解释这今天的经文要解释出来，你关于这个高至圣所跟受高君非常有关系。二十五节是讲到这个计划的大概的分布，特别讲到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六十九个七，从这个命令开始发出，七十个七的计划就开始进行了。这个命令到底是什么时候发出？如果是神所发出的命令，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的话，我们很难确定。但在从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看，它是塞鲁士王元年发出的命令。那第一个阶段的结束是什么时候？神学家都指出，那就是圣经里面的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的时候。所以基本上在这个段的时间，旧约的圣殿都必须会重建。然后开始的最重要的就是第七十个七，那是最终极的洗礼。第二个阶段，今天的经文，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高者，受高君变成受高者，前面那个高至圣者，至圣的至圣所，到受高君，这边到受高者。中文的这个圣经翻译的，他很注意这个词句的，他这个者也很有道理的。这个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所以他这边在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在禧年之中会发生的事情。禧年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开始，一直到他第二次再来，发生两件事。第一件事，弥赛亚要被剪除，圣殿和圣城要被毁。 这是新约时期要发生的事情。然后有一个王，一王的名要来毁灭圣殿圣城，然后圣殿的被毁荒凉要持续到底，也就是说这个荒凉的情形一直到最后，到末世的结局，这是神所命定的。这是二十六节的大意，二十七节就再更仔细的在描述。现在这边呢有一个问题，神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这里的一王的名是什么？这里的这些名是谁？谁是他们的王？当然我们从后来的历史知道，圣殿的被毁发生在什么时候？主后七十年。谁毁灭的？罗马的军队。罗马的军队因为犹太人起来反暴动反抗罗马政权，结果罗马的军队就镇压把耶路撒冷灭掉。那这里一王之名毁灭这圣城圣所，就是主后七十年的这个事情。那这一王是罗马国的帝王吗？很多人都说是的，因为他的军队嘛。但是这个经文的本身不容许我们把它解释为罗马的帝王，这是今天我们的重点。不容许我们，圣经是非常准确的，但是它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中文其实它，我觉得它翻译的很好，但是因为它，因为不是希伯来文，你这几个字你一定要懂希伯来文，你就知道了。那当然你不需要讲希伯来文，但这几个字你把它看清楚了，你就知道这个这些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解开这个圣经，这一王到底是谁？当然，这一王他不是指的罗马国的帝王，这一王就是指前面的受膏君。但是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要注意，从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这整段经文都在讲一件事情，这位弥赛亚基督他如何具体的实现神的圣约计划。记得这是我们的中心思想，这是整这个但以理书九章从头到尾的思想，神具体实现他的圣约计划。所以到了这个最后的四节圣经的时候，所有的主题都在描写弥赛亚如何实现他的这个圣约的计划，没有其他的人物出现在这个经文之中，所有的镁光灯焦点照在主耶稣的身上，这是我们要抓住的，你不能忘记的。不可能有一个罗马君王又出来，敌基督又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事。在但以理的，但以理是读希伯来文的，希伯来文是他的母语，他不懂英文，他也没有读过启示录，他也没有读过罗马书，这几个字对但以理是重要的。因为在这四节经文之中，刚刚我们讲的重点是这个聚光灯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是在这个弥赛亚身上。那我现在要证明，因为这个受膏者弥赛亚他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这四节经文之中。二十四节我们刚刚讲到高至圣所，对不对？高至圣者或者是至圣所，英文叫做高这个 most holy place， 或者就是 most holy， 那个原文都没有，希伯来文没有那个 place， 就是 holy holies， 就是 most holy。当然我们知道那可能就是指圣所，但是它也可以是指一个人，所以中文圣经把它并高至圣者，这是 很重要的翻译，但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这边是讲的是一个人，不是那个圣殿。但是他为什么要用圣殿？我们从新约知道，耶稣把他的自己的身体看为圣殿，我们都很熟悉《约翰福音》2:19，这是使徒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们才发现耶稣说那句话：“你们拆毁圣殿，拆毁的这个圣殿，我在3日之内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是指他自己的身体。保罗对基督徒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吗？”哥林多前书6:19。以弗所书2，保罗指出基督把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同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以弗所书2:11-22。使徒彼得说基督徒就像活石一样被基督建造成为灵宫，由主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彼得前书2:4-7。新约的作者从来都没有再讲到旧约的圣殿，地上的圣殿要重建。到了启示录最后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中，经文直接讲没有圣殿，因为新耶路撒冷城就是教会，就是我们，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神的百姓，这些人，我们就是神居住的圣殿。当然但以理他不知道这些，但他怎么知道的呢？从这个用字的转换，神叫他要思想，要明白，然后神又赐给他属灵的智慧和聪明，他的属灵的悟性，他应该可以领受到24节讲的那个至圣所，那个被高的至圣所，就是下面的受高的君王。这位弥赛亚是真正的圣殿，他是受高母的至圣所，父住在他里面，他是神的同在。这位弥赛亚是真正的圣殿，他是受高母的至圣所，父住在他里面。但以理应该可以明白到这一点。接下来25节立刻出现了一个字，叫做受高君。原文就是弥赛亚王，是两个字合成的 Mashiach Nagid。这两个字你一定要知道，马西亚就是弥赛亚，我们听起来就很像嘛，弥赛亚马西亚，因为希伯来文讲话都有点要吐痰的意思，马西亚 Nagid， 马西亚 Nagid， 我这样子讲你们就记得了，马西亚 Nagid 叫做弥赛亚王，把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非常重要。为什么他不直接称他做弥赛亚，要加一个 Nagid 这个王呢？因为说明了耶稣的双重的职分，他作为祭司，他也是一个君王。弥赛亚马西亚，他具有大祭司的职分。当我们讲到大祭司的时候，你就想到旧约的大祭司亚伦，对不对？他要做的什么工作？他在赎罪日的时候，他要带他的百姓去赎罪的。那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亚伦的预表，他要为神的百姓献上赎罪祭。耶稣把他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祭，所以他叫他做马西亚，就是弥赛亚，但是他也是受高君王 Nagid， 他 他是受膏君王的职分，如同旧约时期的以色列的大卫君王一样，他要统治管理他的百姓，与他的仇敌征战。他有两个职分，所以当他讲马西亚被剪除的时候，受膏君被剪除的时候，是讲到他做大祭司的职分。当他讲到说那一王来的时候，是讲到他做君王的职分。作为大祭司弥赛亚，他必须要把他自己，他又是大祭司，他也是祭物，他要在十字架上把他献上。作为拿吉，作为君王，他的百姓的罪他必须要处置。百姓的罪是什么？以色列人的罪是什么？把神差遣的他们的弥赛亚钉死在十字架上。马太福音我们讲耶稣基督的那整个被审判的经历，受羞辱的经历，是他们的罪。所以他兴起罗马帝国的军队，毁灭了圣城和圣殿，同时终止了旧约的时期。这个事情发生在主后70年。神可以兴起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毁灭圣城圣殿。神也兴起波斯王塞鲁士，发出命令让以色列人归回重建。神也用罗马军队那个将军 Titus 成为工具，再次毁灭圣城和圣殿。所以那个王是同一个人， Mashiach Nagid。 前面从 Mashiach Nagid 两个字连起来，到了这一节 Mashiach 做的事跟 Nagid 做的事，他把它分开。这么准确的经文不容许我们去把它解释成为地上的君王。当然这个重点告诉我们，这位弥赛亚君王如何在最终的禧年具体实现神的圣约的计划，包括赎去他百姓的罪，包括惩处他的百姓的罪。到了第27节，出现了两个他，我们先讲一讲，给你一个看电影，给你一个 trailer preview。他必须与许多人建立盟约，他必使祭祀贡献止息。这些的他还是指弥赛亚。我们讲过了，这边的焦点全部是在弥赛亚身上。这边的焦点是讲到神在具体的实现他在新约的计划。没有敌基督出来，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人物在这个中间，除了弥赛亚之外。这边讲到那个弥赛亚马西亚，他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哎，这个剪除是什么意思？当然读到这个地方，我说但以理读到这个地方，希伯来文是他的母语，他是旧约的先知，他是熟读旧约圣经的神的百姓，他当然知道这四个词，我们今天都可以知道，难道他不知道吗？这都是讲到那位弥赛亚。然后他看到那位受膏者必被剪除，剪除是负面的意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负面，这个剪除的原文就是 karat， 就是 cut， 英文叫被 cut， 切成两半，杀死的意思。违背律法的人要被剪除，这是一种刑法，用于死刑，一种暴力的死亡。 是处置违背神律法的人，无法满足神律法的人，所有的人都要被剪除。对以色列人来说，只要是违反神律法的，利未记说，那些献了不洁净的物的，摸到不洁净的物的，吃了可憎之物的，吃了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的人，这人都必从民中剪除，就是这个字，律法的惩处，剪除。诗篇说，因为作恶的人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土地。作恶的人啊，我想我不是恶人啊，但是圣经中的恶人就是无法满足神律法要求的人，无法满足神律法要求，当然包括坏人，也包括我们所说的好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中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从律法的标准来看，这个世界上全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满足律法的要求，都是需要被剪除的。你想但以理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我想他应该是一个，在外表上他是一个好人，而且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人，而且是好人中的佼佼者，否则他不可能处在异邦的文化环境、政治的环境下，经过政党的轮替，他从年轻一直到90岁，他还在那边执政，参与的政府的重要的工作。不要以为古代的政治跟今天的有什么两样，是一样的，勾心斗角，你要在中间生存，背后插刀，各种的情况都有，政党交替，他还居然可以做到那么高位，他必定是一个找不到他缺点的人，而且他能力很强。从人的角度来看，但以理绝对是一个好人，但是从满足律法，神律法的标准来看，我们必须说他也自己知道他是个恶人。所以但以理被彻底的，他读到这个弥赛亚被剪除，他彻底的被拆毁拔出了，他内心的肉体的一切的智慧都被拆除了。在这个时刻，他知道他自己的罪和他百姓的罪的代价是要靠那个弥赛亚被剪除才能解决，替代他被剪除。他想到这一边，他的本性一切的良善被拆毁了，被拔出了。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做一个好人是好的，但是那是我们最基本的做人的本分而已，并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圣经的标准不是按照我们自己内心的一把尺来衡量我们自己，乃是按照神的律法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做好人是本来应该做的本分。记得路加福音中说，那个仆人，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那个仆人他在外面做事做了很累了，他回过头来，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仆人给他说，你赶快去给我预备晚饭，然后来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能坐下来吃喝。仆人就照一切的照他主人去吩咐做，外面累完了还到家里面做饭给这个主人吃。主耶稣说，你们做完了一切吩咐的，只当说我是个无用的仆人，我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 不要以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讲了一篇道，我们就很高兴了，以为我们很多的荣耀，本分而已，无法满足律法的要求。但以理被彻底的拆毁了，我们也需要被拆毁。但是不仅仅在这边而已，神不只是拆毁，拆毁不是目的，神要使他复兴，那是剪除的第二个意思。剪除的第二个意思是立约，这个卡拉这个字在圣经中，在立约中都讲到是立约，把那个动物劈开，这个字就是立约的意思。我们领圣餐说，主耶稣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约，所以这个剪除代表约设立了，被执行了。但以理，以色列人，我们的复兴除了被拆毁，拔出凸显罪的真貌，目的是要栽种建立，这是新约的内容。所以马丁路德说，拆毁拔出是必要的，他这样说，因为上帝不想借着我们本身的义来拯救我们，而是借着那外来的，不是出自于我们里面的，而是从我们之外临到我们的义，不是来自于地，而是来自于天的义。所以我们必须认识这个义，这个全然外来、全然陌生的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本身个人的义必须根除的原因。这是福音。福音不是叫我们已经是一个好人了，我再做一个更好的人。福音是连我的本性里面的良善全部都拆毁了，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完完全全靠着耶稣基督的义。这是福音的好消息，就是要完全依靠耶稣基督。但以理当然没有读过马丁路德的罗马书笔记，但是他的确花了70年，经历了真实的被掳和释放的经历。他也领受到神向他启示弥赛亚的工作，他思想，他明白，他靠着神赐给他的智慧和聪明的悟性，他被复兴了。他认识到那位弥赛亚的剪除所带来的新约的设立和启动，神的百姓的罪被救赎了，满足律法的义被引进了，他在福音中得到了复兴。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愿意像马丁路德一样，像但以理一样，真实认识你的福音，在福音中得着复兴。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复兴的过程之中，你必须拆毁我们，你必须拔掉我们许多我们自认为义的地方。这乃是出于你的恩典，这乃是出于你的怜悯，这乃是出于你的智慧。而当我们得着复兴的时候，你的义，你柔软谦卑的生命才有可能在我们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就是爱。我们求你把这样的工作，把这样的能力，把这样的认识，把这样的明白赐给我们，我们渴慕得着属灵的复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